每一个人都希望拥有一个宝藏，叫自己的生命可以得到满足。我就拥有了一个宝藏，就是圣经，因为它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训、在督责、叫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的事上面，是可以叫我蒙福。所以让我和你一起去认识圣经。
收音机旁边的朋友你好，林峰又一次在空气中和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了。透过这个节目，相信你和我会更深的明白神的说话，在今时这个世代里面，做一个明白神心意的基督徒，在这个世代里面多为上帝工作，令到更多的人明白神的话语就是世上的光，可以叫更多的人他们体会到真理的奇妙。来到这里呢，我们就要继续查考创世纪第九章了。在上一次呢，我们讲到第三节，在这几节里面呢，我们提到呢，神就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就吩咐他们要做什么呢？要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大地，另外呢，还给他们去管理和享受各种的动物，他们有权去管动物，并且呢，有一个新的权，就是他们有权去宰杀动物来吃的。洪水以前呢，人是不吃肉的，但是洪水之后呢，上帝就给人吃肉了，只是一个规定，就是如果肉里面带着血呢，他们就不可以吃的。不如现在就让我们先看一看，读一读圣经创世纪第九章四节至到十一节。创世纪第九章四节至到十一节，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们的生命，你们不可吃。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向各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在经文的第四节告诉我们，血是代表着生命的，一定要放它出来，绝对不可以吃的。换句说话，即是说当那只动物它还是活生生的时候，人不可以鉴生的去吃动物的，表示呢，就算人去杀害动物都不可以太过残忍的，因为人不应该令到动物经历长期的痛苦来到受死的。神就告诉我们，当我们吃动物的时候，一定要确定肉里面是不可以带着血才可以吃的。有时想想中国人吃东西就很恐怖，有些动物是鉴生汤来吃的，这些是圣经绝对不接受的。跟着来我们又会看一看，就是第五节了。在这段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人是有权因着野兽的攻击，甚至人的攻击，他有智慧的能力可以去反抗的。这里神定了一个原则给我们，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在第六节稍微细心去看下的时候，神定立了地上面如果有政府统治的话，同埋有保护人身的原则的，他给了政府有权去刑罚那些杀人犯。神已经立了一个约，我们知道神要人在地上面生养众多，人有权控制动物，同时去管理动物，神亦都俾人咧可以宰杀动物嚟到食噶，咁人食动物就可以食佢嘅肉啦。同时神亦都俾咗个禁令，就系话如果食肉嘅时候绝对唔容许有血。但喺呢度出现啦，神亦都俾我哋睇到一条条例，就系、是、如果系定义或者无故嘅去杀人嘅时候咧，系有死刑嘅存在。第六节里边衍生嘅就系神系赞成有死刑嘅，呢个系我个人嘅睇法。但是很可惜的，在现代的社会里面已经离开了神圣经的规定了。我们看呢，这个世代里面有很多的人，他们不刻意或者不想去遵守神的法则，或者他根本上不明白神的话语，所以有些所谓的法官、律师，甚至一些政治家，他为了想博取别人的认同或者人家的支持，就刻意的要去废除死刑。 想去取消神所定的条例，我个人认为死刑是圣经里面神给人一个法则，是合乎圣经的，亦都是神给政府的。当然我们要补充，不是叫一个政府随便的滥用这个权就杀死所有的异己分子的。政府是有权将一个杀人犯查明他真的是刻意杀人的，那就将他判处死刑，因为这个是神的规定。圣经说凡流人血的、害人命的，他的命都要被追讨。既然神是这样说，我们就应该遵从，无论人想用什么方法都好，不可以改变神的规例。因为神这个规例其实他的目的不是想杀人，而是想保护人类的性命。你留意一下，在今天很多的大城市里面，为什么很少的妇女他们敢在夜晚出去行街呢？因为他们发觉不安全。其实不要说妇女，就算是男人，有时出夜街都会提心吊胆。我认识一个朋友，他是伦敦过来的。有一次我跟他行街的时候，他就说，哎呀，香港的夜晚这么平安的，在这条大街上面还有单身的女子在行，现在已经十点半了。我说，哦，大街就是，世街就没有了。他说在伦敦的街上再没有看到这些情景了。我在美国的时候，很多人告诉我，以前他出夜街呢觉得很安全的，但现在到门要从门深锁，在屋里面都害怕。甚至去到澳洲或者去到挪威这些地方呢，都发生相同的情况的。所以我们看到今日所有的政府对执行死刑的法则和圣经采取不同的态度，结果呢道德就沦亡，法制也都松懈了。如果政府严严的执行死刑的话，那些罪犯知道如果他杀人他自己条命都保不住，那我相信那些人就不会随便的想着去杀人的。今天有人就建议，如果是这样，不如我们推动一个控制枪支的法例，就给人个个自己手里有支枪就行了。其实问题不是你有支枪就可以阻止别人去杀你，问题的存在是人心已经败坏了。要控制人不是再为一支枪那么简单。神话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就必要被人所流，因为神做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做的，这个应该是政府的基础。神从来没有修改过这条例，神要我们去保存人的生命，所以杀人填命这个是必然的。在第七节里面，神重复了一个命令，是叫人做什么呢？是叫人在地上面生养众多，在地上面昌盛繁茂。到第八节的时候，神就同所有嘅人类开始讲佢立约嘅事情啦。呢个立约嘅事系神同人立嘅一个永约。呢个约系乜嘢？呢个约系对所有神所做嘅生物都有关系嘅。以赛亚曾经讲过一句说话，佢预言过将来喺禧年嘅时候，豺狼可以同绵羊同住，豺狼唔会再伤害任何嘅绵羊。保罗甚至在罗马书讲过今时的世代，他说一切受造之物都一同叹息直到现在。但是在创世纪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神要同人类立一个永约，这个永约包括了你和在你里面一切的活物，即是全人类都有份的。所以在第十一节里面就应许过，神要保守，他不再要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了。神如果有下一次毁灭世界呢，按照圣经讲，他不用水，他是用火来审判。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节话，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追来看看，到底神对这个世界抱一个什么的目标，这个永约到底是怎样的呢？创世纪第九章十二至到十七节，我们一起看创世纪第九章十二至到十七节，圣经这么说的。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种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红放在云彩中，这就可作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红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 水就不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虹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神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了。这段圣经呢，给我们看到一幅图画，是约的属灵意义，就好像圣礼一样。圣礼是通过一些可见的形式呢，传递神自己的应许的。这几节圣经告诉我们，神在天上面安排了彩虹，成为一个永约。我们要注意，就说神说我要看见就要纪念，表示呢，神每次定了这件事的时候，他看到他就记得了。这个是神和我们立永远的约。所以今天我们时时看到彩虹在天上面，这个彩虹在天上面提醒我们是神和我们立过约的。所以我们心里面应该得到鼓励，因为神他在云彩里面看到云彩里面的红的时候，他记得他和我们立约，他说过他不再用洪水毁灭这个世代。其实每一个圣礼都有相类似的事，圣礼基本上是用一些具体的形式去表达神的应许，譬如在旧约逾越节是一个表记，在旷野的时候铜蛇呢、基甸的羊毛呢都是一个表记，甚至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接受水礼，去接受圣餐礼，都是表现告诉我们神应许了一些事。怎样去获取神的应许呢？虽然有表记告诉我们，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对这个应许有没有信心。当这个表记出现的时候，其实是带着一些应许的。神的话语连同他的表记一起出现的时候，就即是告诉我们神答应了我们一些事。这个事，这个答应呢，要我们知道神一定会遵守的。所以神就和挪亚立了这个永约，他说当我见到这个红的时候，我就记得我和你立那个约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天上面的天虹？很多时候我都喜欢望天的。有一次在我家门口的时候，我看到一条大大的天虹，好靓好靓。有时我揸车的时候或者坐车的时候，见到条天虹呢，行极都好像行不完咁，那种美丽的情况是好难去想象的。我希望你有机会呢，你又欣赏下，睇下天虹对你有个咩特别的启示。我自己每次看到天虹，我心里面就有一个感恩。我知道神灭绝世代，但是他仍然有救恩。到今日他告诉我们，他不再用那个方法。如果要审判世界，神就要用烈火。但是神又告诉我，我信了耶稣，所以我不需要担心了。查到这里，我们剩下这一章的下半章，我们就讲到各个人的事迹出现了。这些人虽然离开了方舟，但是他所做的事呢，会叫我们开始有点失望。虽然人离开了方舟之后，这个世界应该再没有罪的问题，因为罪人已经被洪水灭去了。但是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发现事情不是这样的。人的罪声仍然存在下去的。创世纪第九章十八至二十九节，圣经这样说：出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是闪、含、雅弗，含是迦南的父亲。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挪亚作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赤着身子。迦南的父亲含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面告诉他两个兄弟，于是闪和雅弗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作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重的，愿迦南作闪的奴仆，愿神使雅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作他的奴仆。洪水以后，挪亚又活了三百五十年，挪亚共活了九百五十岁就死了。挪亚出了方舟之后，耕在田里种了葡萄，酿了酒，怎知饮醉酒，赤身露体。咁佢有个仔睇到之后呢，见佢赤身露体又出去话俾人知佢爸爸系点样点样，去表露佢爸爸嗰啲丑态，结果就引嚟另外一啲嘅咒诅嘅事啦。 俾我哋睇到人嘅劣根性仍然存在嘅。有人讲咧，挪亚咒诅迦南，因为迦南系黑种人嚟嘅，所以黑种人以后受到咒诅，成为别人嘅奴隶。呢啲讲法完全唔合圣经嘅。圣经记载挪亚饮醉酒，佢嘅仔去讲佢嘅是非，点解咧？其实系话俾我哋知，人罪性仍然存在嘅。按照人嘅常理，挪亚系第一代人。咁佢应该呢，我哋唔写佢啲丑态嘅事，淨係写佢我哋大英雄大人物。圣经嘅真实就喺度啦。佢只係将个真相讲出嚟，你错就係错。所以我哋喺度好清楚睇到，神要我哋知道人嘅罪性仍然系存在㗎。查到呢度呢，我哋应该查完第九章啦。第九章基本上系讲到个家庭嘅事，人喺呢度有个新嘅开始，但系不幸地人仍然有罪性喺里面。从第十章开始呢，就讲到挪亚后代各个支派嘅事啦。呢一度俾我哋睇到个圣经嘅原则，就系圣经会先将神所弃住嘅支派先详细嘅讲咗出嚟，以后就一概再唔提啦。接住来嘅就提神所接纳同埋神拣选嘅支派，呢个支派一路延续到耶稣基督身上嘅。不如先我哋睇睇创世纪第十章一节至到十二节啦。创世纪第十章一节至到十二节，圣经是这样说的。挪亚的儿子闪、含、雅弗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他们都生了儿子。雅弗的儿子是歌三、马各、马代、雅元、土巴、米切、提拉。歌三的儿子是阿实基拿、利法、陀加马。雅元的儿子是伊利沙、他斯、基提、多丹。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土地、海岛分开居住，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含的儿子是古实、麦西、弗、迦南。古实的儿子是西巴、哈菲拉、撒弗他、拉马、撒弗提加。拉马的儿子是士巴、底但。古实又生零六，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零六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利、阿甲、甲尼，都在士拿地。他从那地出来往亚述去，建造利利未、利何伯、加拉和利利未、加拉中间的利闪，这就是那大城。有些人一读到创世纪第十章一开始的部分，就觉得这段圣经很枯燥很闷，只是讲过哪个生哪个、哪个支派、哪个支派，这些应该留给圣经人类学者，或者一些考古学学者，或者对考古有兴趣的人去看。其实这样的观念是错误的。这段圣经是告诉我们地上各族国民基本出现的形态。为什么要记叙呢？因为圣经要追溯一个重要的支派。我们刚才已经提过，神会先讲一些他弃绝的支派，然后再讲一些重要的支派。为什么在芸芸众生里面上帝要拣选其中一个支派呢？是有神特定的意思的。拣他们不拣其他人，因为其他人可能出现一些问题。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从开始的时候，由第十章第一节一路睇到去第七节咧，基本上咧系讲到地上各族国民佢哋出现嘅形态。根据现代嘅人类学者或者系圣经考古学、圣经人类学者嘅研究咧，里边所提到嘅基本上系提到各种地上面唔同嘅民族嘅出现，主要集中喺欧洲啦、北非啦、中东啦，甚至近东嘅地方嘅。譬如有提到苏联人啦、保加利亚人啦、波兰人啦。还有克罗地亚人，亦都有提过印度同埋伊朗人，又有波斯人、阿富汗人同埋咧米提亚人嘅。另外又提过一啲咧，就系譬如好似而家讲到有希腊人啦，就系欧洲人种啦，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甚至有德国嘅日耳曼民族啊之类。但系呢啲民族都唔系最重要嘅，最重要嘅就系后来喺呢段圣经里边出现一个好重要嘅地方，喺第六节讲到系迦南另外一个仔咧，就系叫做含。嘅仔一个仔咧，佢生咗一个名人咧，就系叫做零六啊。呢个零六先系最重要嘅。圣经由第八节到第十节咧，就讲到零六呢一个系咩人啦。零六系一个好有能力嘅人。实际上，零六想去做当时一个大帝国嘅统治者，佢想建立一个帝国啊。 圣经形容呢，佢喺耶和华面前一个英勇嘅猎户，但系我哋千万唔好以为呢，只系一个普通嘅猎人。按照圣经或者现代查经学者佢哋发现呢，呢句诗嘅含义呢，就系讲灵鹿系专门去猎取人灵魂嘅嗰一个。佢好想建立自己嘅大帝国，佢仲要去除咗喺巴比嘅地方之外，佢仲要进攻士拿地，抢咗个地方，建立一个大城。通常我哋喺世俗嘅历史研究里边咧，都有睇到有关灵鹿嘅故事。曾经有一本书系讲过，灵鹿咧系一个咧负责兴建巴别塔嘅一个创造人物嚟嘅。洪水之后，佢用尽自己嘅方法，想去将所有人建立起嚟。点解呢？因为佢想做佢哋一个伟大嘅统治者，就好似我哋读中国历史啊，睇到元朝历史里边一样。当时嘅蒙古帝国四分五裂，都系部落社会嚟噶。但系就有一个所谓嘅成吉思汗，佢用尽佢嘅方法，结果就创立咗惊天动地嘅大帝国。喺洪水嘅时候，这个灵鹿已经想咁做啦，所以又俾我想起喺《传道书》所讲嘅日光之下无新事嘅事。这个灵鹿，佢专门系猎取人灵魂嘅猎户嚟嘅。圣经用呢个词嘅意思就系佢系一个目无法纪嘅人，所以我哋可以睇到咧。最重要的俾我睇到一件事，就是世界上面好多人开始倾向有权欲的事，佢想掌握，佢想控制啦。圣经提醒我哋，这个世界未有真正的平安出现，真正的平安在哪度嚟呢？应该就喺神嗰度嚟嘅。我哋再喺呢度睇到洪水之后，最早最出现最伟大嘅文明系由含嘅后裔开发出嚟，但系我哋知道圣经唔再要含呢一个支派，圣经要选择系选择咩呢？从亚伯拉罕出亚伯拉罕嗰个支族，喺亚伯拉罕里边，我哋睇到有以色列国嘅出现，然后最后追溯到就系耶稣基督，所以闪嘅支派就系神自己特别拣选，所以以后嘅经卷里边主要长谈，主要从细细佢讲嘅。就是闪的支派。翻过来我们看看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提过有很多不同的人，他们在这个地上出现过，他们影响很多的人，甚至建立了不同的文化。从零六他建了一个大帝国，到我们再研究的时候，也都发现在埃及和巴比伦也都出现了不同的文化，影响了世代不同的人，但是上帝没有拣选到这些人。上帝在中间只是拣选了一些他心意想去拣选的人。今天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都自己去好好的反省，为什么神要拣一些人，要弃绝一些人呢？神的拣选和弃绝，当然我们说有神自己的主权所在，但是同时我们应该要留心这件事，神的拣选其实是含有人对上帝的回应，就是我们重点所讲的，人有没有认同神的决定呢？人必须要认同是我们自己在性格上面有缺陷，我们已经是一个有罪的人，我们没办法靠自己可以同神有复和，甚至我们自己不能够同神去抵抗。在以后的圣经我们看到灵鹿建造大帝国，后来有人建造巴别塔，原因都是想同上帝同等，就走向了好像当初撒旦败落一样，要与上帝同等，亦都好像撒旦引诱人，希望人自己希望拥有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同上帝一样可以分辨事恶。人要同上帝一样，这个是出自人的骄傲。圣经在这里面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不可以靠自己，也不可以用自己的方法去敌挡神。我们只能够做一件事，就是接受和去顺从神话给我们的事。我们要一个顺命的儿女，不是没有自我，也不是没有尊严。这个是人得救唯一的盼望。所以藉着圣经，希望你能够明白。在节目结束前，让我们总结一下这个节目的内容。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神立了一个天鸿的约，要我们知道神仍然眷顾大地。神又告诉我们，人虽然有一个新的时代，但是人仍然有罪性存在，人仍然在犯着罪。神又提醒我们，神的拣选是自然临到，他要拣选一些人，当然其中一个原因，主要神是拣选一些愿意做一个顺从的，愿意做一个听话的，愿意做一个按照神心意而生活的人，神就会拣选他们。所以叫我们在这些事上面，我们要清楚，要明白我们今时这个世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盼望你能够成为一个顺命的儿女，时时的听从神的吩咐，听从神的说话。让我们用祷告结束今次的节目。亲爱天父，多谢你给我们查考圣经，知道你仍然爱世代的人。洪水灭世之后，你仍然要爱我们，你在天上面立下天虹为记，叫我们知道你怜悯我们，你眷顾我们，你提醒我们人仍然有罪性存在，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的自我醒觉，经常提醒我们要做一个顺命的儿女。我们更要多谢你，因为你为我们成就救恩，叫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一切，叫我们在查考圣经的时候更明白你的意思，在这个世代里面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信徒。多谢你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听完了今日认识圣经节目之后，有任何意见请你记得写信给林峰。林峰就是双木林，枫树的枫。好啦，下次再见。